去年开始讲的，讲的本来去年年底以前应该讲完的，结果呢得了这个急性胰脏炎，这个急性胰脏炎呢又转成了这个糜烂性胰脏炎，就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住了一阵。住了这一阵之后呢，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也很多人帮助我们，也很多人来照顾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那么现在呢还剩下一个，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最后这个老李家教会把它讲完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稍微复习一下，因为隔了很久了，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讲一讲这整个的背景啊。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由使徒约翰所记录下来的。那么老约翰呀，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主日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呢要他呢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有好几种的看法，有的说这七个教会呢就是当时确实存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另外的看法就是说呢这七个教会呢也是预表了我们教会呢这七个历史的阶段，还有的看法就是说呢这就是目前我们所有教会不同的光景，或者是呢在教会中的七种信徒，或者我们教会中信徒中的七种灵命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个分着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拔摩海岛就是打圈的这个地方，就是呢老约翰呢被放逐的地方，然后叫他写信给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呢在离以弗所好近一点，所以第一封信就写给以弗所的，然后呢是照着顺时针的方向写的这七封信，所以最后一封是写给老底家的。那这七个教会里面，别加摩教会似乎是属灵的情况最差，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里有什么？有撒旦的作为，而且什么？他们服从了什么？服从假先知的教导，所以呢，这个别加摩教会最糟糕。那么离他越近的，就问题越大；离他远一点的，问题好像是小一点。不过呢，这个老底家教会大概离得太远，就不冷不热，不太火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哎呀，讲到这个嘛，推拉推拉教会什么？他们服从了假先知，吃了祭偶像之物。这个撒迪教会的话呢，他们没有一项行为是完全的。那士美拿教会呢，那信心比较好，但是什么，就受到了很多的破坏，迫害，所以他们就在患难、在贫穷、在试炼之中。那这个老底家教会离得远，但是你看到怎么样？他在这个商业的官道的交汇点，这个地方怎么样？交通方便的话，商业最发达，所以那什么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一个金融中心。那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说呢，这个呢是代表了教会的七个不同的这个属灵的时代、历史的时代。所以以弗所呢是代表了使徒的时代，士美拿呢是代表逼迫的时代，就是罗马开始逼迫他们，后来呢，君士坦丁把它当了国教了，所以别加摩是代表国教的，这什么政教合一了，对不对？教会就不是个教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然后呢，推亚推拉是代表了教皇时代，萨迪代表了改革时代，菲拉铁菲呢可能是比较神比较喜欢的时代，就在这个1790到1900年之间，那时候很多人都很热心，到不同的地方去宣道，他们写出爱弟兄的心。然后呢，现在1900年以后怎么样？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成了背离正道的时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代之中。这是这个马友藻牧师，写下来的一个 summary。另外的话呢，也可以讲到说，这是七种的属灵的状况。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跟马太福音13章对照的参考来看。那个马太福音13章呢，有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呢，也正好跟这个七个教会相配合。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他们劳苦忍耐，不容恶人跟假先知，但是他怎么样？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主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爱是什么？叫 first love， 在时间上、在地位上都要居首位。我们看到这个士美拿教会，他们是在患难、贫穷、受试炼、为主受苦之中，就要他给他们的鼓励叫什么？让他们要自始忠心。为什么？因为苦难是有期限。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 北加摩教会呢，就是有撒旦作为之术，他们服从了假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叫什么？叫他们要悔改，要分别为圣。菲亚推拉教会呢，虽然有好行为，但是呢，他们接受了假先知的教导，所以主要主教他们，他们要持守纯一的贞洁，不要受到政治上的影响，不要受到异教之风的影响。然后呢，撒迪教会的话呢，行为也没有一样是完全，最主要他们要警醒，要悔改，要重新得到生命的活力。所以拉铁菲教会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教会，大概是最喜欢的一个教会。他们是一个宣道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呢，主要他们继续持守他们爱弟兄的心，到处去传福音、宣道，爱呢未得之名。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就比较差一点。骄傲自满不能得人，因为他们很富足，知识又丰富，像我们现代的人一样。所以呢，主耶稣教他们，他们要追求属灵的实际，他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么主耶稣基督有没有降临到这不同的教会呢？前三个教会没有。那么从推拉教会开始，叫他们要只等到我来。然后呢，到撒迪教会说，我必临到你那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必定会第二次再降临在我们世界，那时候是怎么样？审判的开始，对不对？主必再来。到腓拉铁菲的时候就是什么？福音就快要传到地极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必快来。”那么呢，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主就在这个时候顺从了一个降临。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就要来了。然后呢，这个老底家本身是一个什么意思？老底家我刚才讲了，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商业官道的交汇点，所以呢，他是一个行政，是一个商业，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因为他是这个交通发达，所以这个做生意的一个好地方，商业发达。另外呢，他又是一个金融中心，当时所有不同国家的通货在这里都可以兑换。那么呢，一般来说，什么人有钱？管钱的人有钱。对不对？他们这里管钱人，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很富足。另外呢，在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城郊，他们的畜牧业很发达，他们那里产这个羊毛，是黑色的羊毛。这个羊毛呢，质地很细软，而且呢，颜色又很美丽，说什么？这黑的发紫，所以他们这个制衣业也非常发达。另外呢，老底家呢，就是一个医学中心，医疗中心，那里呢有医院。他们这个治疗眼睛跟这个眼药水是举世闻名，所以这当地呢非常的发达，而且呢，很富足。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复合字，是 law 是讲人民 ，dicia 就是什么？就是权力。所以这是一个讲什么？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是讲一个民主民权的教会。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在第一决定什么就怎么决定，开会投票。表决，对不对？讲民主，讲民权，开会投票表决，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想一想，在教会里面，什么更重要？属灵的原则可能是更重要。所以，并不一定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绝对是对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更重视一点，什么是属灵的原则？什么是圣经上的教导？在现在教会很多是渐渐的偏离了圣经上的教导。那么这个老底家教会怎么样成立？如果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所以呢，保罗说他为哥罗西的人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去过哥罗西。有没有去过老李家？没有。对，因为他说呢，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去那边，就没有见到那边。这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讲。对，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去哥罗西，没有去老李家，但是保罗给哥罗西写了信，可能也给老李家写了信，但是老李家那封信呢，目前不是很清楚。所以有的人说呢，以弗所书就是写给老底家的信，那是或者不是呢？很有问题。我们 不能确定。然后呢，我们看看今天这打出来这几节经文，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以巴弗，你们那里的人就是哥罗西那里的人，他就早上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哎，一直这样得以完结算你的本。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所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以巴弗是什么？是一位保罗的同工，或者以巴弗跟他的同工到了哪里去？到了哥罗西、老底家、希拉波利去，对不对？也很可能呢，老底的家的教会就是由以巴弗跟他同工在里面建立的。所以呢，保罗给他们说，问他们的安之后呢，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就是哥罗西书，并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我们说保罗写给哥罗西有书信，写给老底家也有书信。那么这里呢提到了一个地方，希拉波利。希拉波利的话呢，是离这个老底家大概有10公里的样子。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这个地方呢有温泉，到现在还温泉还在那里，所以这成了什么？成了一个温泉呢的医疗圣地。当年就相信说这个温泉呢可以治病。特别是这个老人家，这个关节酸痛，到时候不舒服就去泡温泉，泡了之后就觉得舒服得多，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温泉很好，有治病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很多老人家还是跑到希拉波利那里去泡温泉，所以那里面的房子非常非常贵。所以这个温泉在希拉波利的时候呢，很热，是泡澡很好。但是这温泉从希拉波利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冷不热。这个温泉呢，里面还有很多什么？很多矿物质，对不对？这个呢，热的时候它溶解在里面，这一不冷不热啊，这矿物质怎么样？就沉淀出来，而且呢，味道也很不好。所以这个流到老底家的水，不冷不热的温泉水能不能喝？你根本喝不下去，里面很多杂质沉淀在里面。味道又不好，所以怎么样？主就用这个很好的比喻说，这个水怎么样？不冷不热，要什么？要从它这里面吐出去。但这个水呢，继续往下流，流到哥罗西的时候，这个水已经完全冷却了。所以说完全冷却了，里面矿物质已经完全沉淀干净了以后，这个水怎么样？哦，又变成很可口的水了。所以呢，热的也好，也有用处，可以泡澡；冷的也有用处，可以喝。这个不冷不热的，就为主人所唾弃，就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不能够不冷不热。那么现在老底家呢，当时是非常的富足，这边呢因为有火山的关系，所以就有温泉，又常常地震，所以呢在主后16年跟主后60年有2次的地震。因为老底家很富足，所以他们俩自己就把城重建起来，有钱嘛，不在自己出钱，城倒了，镇倒了，自己出钱把它盖起来，不需要这个罗马帝国的帮助，自己把城盖起来。但现在的话呢，因为后来地震的关系，老底家现在就只剩下废墟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现在老底家的情况，没有什么值得看的。那么呢，所有的书信的话呢，都取这种格式，有7个主要的重点。一个呢，称呼都是这样，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说，然后呢，主就会有一个自称。在这里是讲的，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是主的自称。然后呢，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是所有教会里面唯一没有得到主任何称赞的教会。7个教会，6位教会都有，这老底家教会没有一件得到主的称赞。然后他受到主的责备。7个教会里面有哪2个教会没有受到责备？受苦的教会是。跟什么传福音的教会一副说，这2个是没有受到主责备的教会。主被他责备什么？他不冷不热，所以他把他从罪里吐出去。所以呢，主给他警告什么？要他悔改，要发热心。所以呢，主派门外苦难，叫得胜，得胜怎么样？得胜的主给他应许说，在宝座上与主同坐，与主同坐宝座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同得荣耀。所以呢，所有的规劝都是这样，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 就是整个教会书信、七封书信的格式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十四节讲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上为元首的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为阿门、为见证、为元首。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看一下。如果你看这个《申命记》七章九节跟《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七节，我们这样，那里我们中文翻译都写成“神是信实的神”，但是到原来希伯来文写什么？“神是阿门的神”，所以我们叫神是阿门的神，阿门就是信实的意思。那么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六节，我们翻成“神是真实的神”，原来也是“神是阿门的神”。所以我们叫神是信实的，是真实的。然后呢，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八二十节讲的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神。耶稣基督只有一次是实在的。那另外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当然我们讲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会讲吗？讲阿门，对不对？阿门是什么意思？是 Let it be so。就是说你诚心所愿的意思，你希望这件事情神会垂听，神会成就。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的祷告你不同意的话，你千万不要说阿们，你要说阿们的话就表示你同意，你也跟他的祷告有分量。所以呢，你要记得人家的祷告你同意了，你愿意神这样做，你再说阿们，不是的话你不要说，因为这是表示你诚心所愿，愿意这次他所祷告的事情会成就。那另外呢，就是在新约里面常常讲到实在，耶稣基督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讲到，我实在的告诉你，就说的 ，very I tell you， 这是什么？我阿门的告诉你。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用的更特殊，就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什么？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二十五次，所以这是阿门。那什么是见证？见证的话就是亲眼所见能做证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能够为诚信真实做见证？诚信真实是谁？是耶和华，是神。他见过神，他亲眼所见，他能够为他做见证。然后呢，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元首，是创造的主。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就是想知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另外，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十八节，讲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就是首生的，讲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如果你要看创世纪，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创造都是什么？神说，是不是？神说要什么就有了，神说，是吧？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说什么？你说什么？说话，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讲的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word 我们翻成道，是吧？就是什么？就是话，是说什么？说话，对不对？所以一切是什么？借着话造的，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是居首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耶稣基督也知道了底下教会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老底下教会怎么样？就跟当流到他们那里的温泉水一样，也不冷也不热，对不对？这个教会怎么样？他们自欺自满，不合主用，没有见证，为主所厌弃。所以这样为主所唾弃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讲说一般来讲，爱莫大于心事。如果你有个小孩，你怎么样管教他，管不住，也不听，你就说怎么样？哎，算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对不对？那就任凭你去了，对不对？哎，主把他吐出去就是什么唾弃？哎，你看任凭你去做什么，对不对？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对不对？这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讲的。神任凭他们存在心里的情欲，行那污秽的事。神任凭他们去做什么？因为什么？已经对他什么？已经放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吐出去像，就像呢，思维里面被丢在外面一样。 丢在外面的黑暗。那这个老李家伙教会不单单是的财力雄厚，圣经的知识呢也很充足，所以他就自我陶醉，所以他成了唯一一个什么？这七个教会里面唯一没有得到任何称赞的教会。然后主怎么样？主就要责备他，对不对？主 不管我们怎样，主还是爱我们，主还是会责备我们，管教我们。责备是什么？责备是使人看清自己的错误，责备你指出你的错误来，你知道你的错误，你怎么样？你才可以改嘛，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错误，你没法改，对不对？要像我们里面讲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你不知道你帽子戴歪了没有，对不对？你照照镜子，照了发现帽子戴歪了，你给它放正，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你的错误，神责备你，让你看到你的错误，你可以改正，对不对？然后呢，管教，神为什么要管教？所以讲箴言里面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主所疼爱的，主就责备管教，神为管教。那当然，这老底家会教会是讲究民主民权的教会，所以呢，因为讲究民主民权，就把什么把神挤到教会门外去。所以神要叫让他们悔改，我得胜的神，得胜的怎么样，就可以与主同得荣耀，同坐宝座。下面就说十七节讲到，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所以呢，这个富足是什么？是自以为富足，他没有自知之明。就像今天主席在一开始讲，在祷告时讲到什么，让我们不要看重这地上的财宝，要我们注意什么？要注意呢，属天的财宝。老李家是商业中心，是金融中心，他置业要发芽，医药业发芽，什么样？钱财很多，很富足，他富足都是什么？都是地上的财宝，没有属天的财宝，所以呢，怎么样？所以我才讲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贫穷，他们只是自以为富足。所以富足呢，本来他就很富足，发了财是什么？就是富上加富，一样都不缺，是极端的富足。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老底家教为他们的富足夸口，为他们属灵的知识骄傲，但是呢，他们却缺乏真正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见证主，也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所以呢，老底家会教会他们，他们是用他自己，用人，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所以就像呢，他们。变成像现在很多的教会一样，看教会有多少活，办多少活动，教会的建筑大不大，好不好，好不好干啊？教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多不多？教会奉献的多少，怎么样来衡量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功？这是衡量教会的标准吗？肯定不是。我们知道财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有的东西财富是买不到的。财富可以买，给你买很多有营养的食物，买很多的补品，但是你财富能不能给你买个健康？财富可以给你买很好的珠宝，很漂亮的衣服，很好的化妆品，但是能不能给你买来美丽？财富可以给你买来很美好的东西，但是能不能给你买来喜乐？财富可以买来富丽堂皇的房子跟家具，但是能不能给你买来家中人的和乐相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现今的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知识很发达，然后呢物质又很丰富，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跟难处。现在大多的教会怎么样？建筑雄伟，富丽堂皇，这会友也很多，捐款也很充足，财力很雄厚，所以呢，办了很多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医疗事工，都办得有声有色，觉得很不错。但是怎么样？现在很多的教会却什么灵命缺乏，活不出真正的生命来。我们呢，现在属事的能力很好， 我们对处理事物的能力非常强，但是我们是不是注重我们生命的改变？常常我们开会花很多时间在讨论事物上的事，那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想着如何提高我们所有会众的灵命？在我们祷告会、布道会、主日学甚至崇拜的时候，来的人有多少？比比看看我们教会办活动的时候，庆祝节日的时候，去郊游的野餐的时候，来多少？对对。所以现在这是所有教会的通病，我不说我们教会怎么样，差不多教会都面对这种困难，都面对这种的情况，就是跟老李家教会一样，所以主很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希望主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怎么行，怎么做。目前呢，一般的教会来说，很少有什么特殊的异端，也没有犯什么特殊严重的罪，更没有受到什么外来的迫害，特别在美国，没有政治迫害，没有外来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呢，很多大家呢，对来教会的事情，或者是来聚会的话，大家是大部分人是无所谓，不在乎，不很重视，所以呢，常常聚会的话呢，就流于形式。然后呢，信心跟爱心呢，是也不冷也不热。世界方法很多，你可以办很多各种的活动，但是呢，能不能使教会增长？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增长。真正能够使教会增长的是什么？是神的道、神的话跟圣灵的能力。我不是说在讲我们教会怎么样或怎么样，就是这是以前目前大部分教会的通病。所以呢，我们从这上看到可能一般可能有的情况，那我们想想我们教会的领袖要怎样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走在讨神喜悦的方向。所以呢，神的人呢要买，向谁买？在敬畏人是向我买，我是讲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这只有主耶稣基督有的。买是什么意思？要买什么？买是要花出代价来获取的。一个要买什么？要买火炼的金子。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怎么讲？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对主必须有活的、经得起火炼的信心，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付出。我们买火炼金子是我们付出，这是我们属天的成果。我们要对主有什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然后呢，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讲什么？讲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来这个白衣穿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主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披戴基督，我们有什么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有没有义行？我们能不能够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我们必定要有好的行为，才能够怎么样？使我们有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穿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羞耻不致显露。我们是靠神行出我们的公义的行为。然后呢，要买眼药茶叶，为什么？现今时代我们都被什么？被这世上的神弄瞎了心眼，对不对？我们平常大部分所追求的都是什么？这边都考虑的、想到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是不是？升职啊，升迁啊，加薪啊，对不对？paper 能不能发挥去，不然能不能拿到啊？教书教的平等怎么样啊？常常想着，可能常常是这些工作上能不能有新的那个什么，对公司有贡献呢、可以让我好点再升一等啊。所以我们想想，我们不要背着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愿圣灵的恩膏打开我们的心眼。所以呢，叫我们要悔改，就是说从我们现今的道路上，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愿神我们侍奉心的神的心 的火重新眺望起来，使我们能够发热心，使我们 原来的路上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愿我们能够打开心门，让主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呢Holman Hunt 所画的一份世界文化存在博物馆中，是讲的世上的光，那就讲的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怎么？因为这里二十讲的，看哪、啊，我在门外叩，耶稣基督在那敲门。为什么耶稣基督跑到门外去？我不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都住在我们的心中，对不对？怎么耶稣基督跑到门外去了？跑到我们心门以外去？那么你看，我们的心，神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家，能够在我们心里面住得很舒适？还是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黑暗、污秽、罪恶，把我们的主挤到我们外面去？但是呢，纵然如此，我们的主还是不忍离去，在门外不断叩门，希望我们能够受感动，能够悔改，愿意请耶稣进到我们中。所以这些话的话，看到没有？主是站在门外叩门，站是什么意思？不能够坐下，不能得到安息，而且他站久了，叩门你不回应的话，怎么样？他会离开。这个门有一个特色，门上面外面没有任何的把手，所以这个门只能从里面开，不能从外面开。神绝对不会破门而入，只要等你自己开门，请他进去，他才会进来，不然的话，神不会强迫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主进来的话，他就能一同坐席，就能够可以跟主一同享受，对不对？我们一同，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得胜的话呢，不单单如此，更可能更有神的应许，我们以后可以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得到享受那荣耀。你看我们聚会不错，每次这个门呢都留个缝，所以如果耶稣基督在门外的话，不用敲门，直接开了门就可以进来，我们门没有关。不过我们不希望耶稣基督在门外，我们更希望什么？更希望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在一起。不要耶稣就到门外去了，我们希望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不是在门外。所以呢，一同坐席，就是说我们与主有生命的连接，一同分享主同在的喜乐和福。后面也讲到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我们刚才也讲到，跟他同坐宝座是同得荣耀。那什么人才能够跟主同得荣耀？得胜。什么人是得胜的基督徒？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得胜的基督徒？约翰给我们这样下的定义，这个我想比较好一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好吧？啊，请念。
小者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愿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所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对，这个地方，我们信神，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成为神所生的，我们成了什么？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已经有了得胜的地位。我们要怎么？我们更能过主得胜的生活。所以讲到得胜的是什么？是属神的，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能有公义的行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得胜，我们胜过什么？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这世界。胜过世界就胜过这物质的世界，胜过撒旦就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得胜。那么怎么胜过撒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你想到什么？就在始祖被撒旦引诱犯罪以后，神耶和华说什么？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女人后裔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这我们都很清楚，要伤什么？伤撒旦的头，头被打伤了是怎么样？会死掉啊，对不对？脚跟被伤了会怎么样？会跌倒，对不对？所以说，看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看到没有？就耶稣基督怎么样？以后怎么样？要败坏魔鬼，啊，伤他的头。所以最后魔鬼的结局是什么？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在第二次的死，在硫磺火炉里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耶稣基督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那怎么说的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胜过什么？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死亡。那么呢？我们胜过世界，就是你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靠着主，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已经胜过世界。这是得胜的基督，是靠着主得胜。那么今天，看完这些经文，看到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以后，我们想想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做了几点，让大家参考。我想我们三分欢迎教会，我们一切的活动，我们应该以荣神一人为我们的目标。我想荣耀神，使神的荣耀更重于使人得益处。我们的聚会要以灵命尽身为目的。所以我们聚会来不是聊那天吃吃喝喝讲讲，而是主要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使我们的灵命都能够更近一点，更近身一点，我们能够更亲近神一点，更能够明了神的心意一点。我们的教导，凡做教导，凡做出口的，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依据，我们依靠圣经，讲圣经上的话，把圣经上的话语讲给清楚，不要把世界上的事都扯进来。我说不，这并不是说呢，不可以用我们现在的知识所了解的来支持圣经上的论点，而是说呢，我们要专注去讲世界的常识，而不讲神的话。教会以基督为元首为根基，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肢体，我们都顺服在耶稣基督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互为肢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同走着属天的道路。那么这样的话，就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以过得胜的生活，使我们神的名得荣耀，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帮助我们神，我满心感谢赞美你恩典，谢你在老底家教会让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邪恶偏离了你，背弃了你，